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创世纪》47章。我们在日常生活或者在教会的信仰生活中，常会被关怀的询问：“你最近还好吗？”或者“你最近怎么样？”我们在关怀的询问下，会有一些回答。我们的回答。或者会说现在还不错，或者说还是老样子，甚至会说我不跟你说了，我说了你也不懂，你也理解不了。这些呢都是我们的回答。我们对于关怀询问的回答，也在显露我们的灵性的状态。雅各呢在47章被法老问候，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这个问候呢，也好比今天说你这一生过得怎么样？雅各的回答是，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积聚的年日。47章呢，让我们看见雅各的家庭和埃及全地以及迦南人他们在饥荒中的对比。雅各的回答是又少又苦，但是我们在47章可以看到神对雅各的家庭对圣约子民群体的供养超越了当时的埃及地和迦南人。当时的迦南人和埃及人，他们变卖所有，变卖自己的牛、羊、田地来获得粮食，而雅各的家庭，上帝的子民，他们却丰丰富富的享受神给他们预备的地方，还有食物。那雅各的表达呢，是对的。他在世是寄居的人生的确是又少又苦，不及列祖这没有错。那另外呢，雅各他也无视了上帝的恩典，他将自己的人生的经历视为又少又苦。如果今天来问你，你这一生过得怎么样，不知道你是如何归纳你的人生，你用哪一种的方式来归纳你的人生？你的归纳正是表达你信仰的实质。或者你说我一生常蒙上帝的赐福，或者你说我一生处处逆境做什么什么都不成功，哪一件事都不顺利，四处碰壁，或者这是你的人生。那么我们要思想的是，你如何来归纳你的人生？你的人生可能是20年、30年、40年还在继续，你过去的人生你如何归纳和定义雅各呢在47章见了法老，法老的问候呢，他就做出了一个他人生的总结，又少又苦。这个总结呢，一方面是对的，一方面夸大其词。他是圣约的家长，圣约群体的可以说是圣约群体的这个元首。他最大的错误是用他自己的人生来定义了圣约群体所有的他的后裔。我们发现雅各又在埃及地住了17年。雅各认为他的人生年岁短，充满了痛苦，或者雅各认为痛苦是别人造成的。可是雅各却没有想到，他自己的罪恶才是他人生痛苦的根源。最起初的时候， 雅各的父亲偏爱以扫，造成家庭中的激战，后来被以扫追杀，被迫逃离自己的家庭，在拉班他的舅舅家被欺骗，先娶了利亚，后娶了拉结，然后被他的舅舅压榨，雅各成了廉价的劳动力。雅各后来偏爱，因为他的偏爱给他自己的家也带来矛盾，儿子们欺骗他，卖了约瑟，失去了约瑟，后来在敌粮的过程中又担心失去便雅悯，他的人生呢显得真的是又少又苦。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雅各的痛苦是他自己造成的？雅各是每一次痛苦事件的肇事者，他不是一个旁观者，他是参与者。人生的痛苦有很多，各样的痛苦，包括自己的家庭、配偶，不顺服的配偶，这个不顺服不单是妻子，丈夫也是，不顺服的配偶，不顺服的孩子，经济的窘迫，我们去创业去工作，创业常失败，工作也常失败，身体还有一些无法解决的疾病，这些都属于痛苦。所有痛苦的发生，我们认为我们是旁观者，我们是受害者，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其实我们要晓得，我们是每一次人生痛苦的参与者，是肇事者。我们生在罪中，我们抵挡上帝，罪带给我们痛苦。我们今天家庭里面遭遇的所有的痛苦，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为什么配偶不顺服？为什么配偶顽梗？为什么配偶不尽责任？为什么孩子他也不顺服？为什么孩子的养育上出现很多的问题？为什么工作总是不顺利？对工作有太多的抱怨？其实没有按神的话语，按神的话语去生活。如果你身为丈夫，你竭力的顺服神的话，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死的话，妻子他会不顺服吗？不会的。我们如果在家里面殷勤努力的去实践公义和慈爱的父亲，孩子不会不顺服。我们如果在工作当中真的按圣经所说的一样，工作在基督里是侍奉上帝，在基督里工作的话，工作的抱怨、不满、各种的怀恨也会逐渐的减少，因为工作它不是一个单单的糊口的工具，它所有的任务是侍奉上帝，那是天职。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经历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痛苦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就是每一次痛苦事件发生的那个导火索和肇事者。但是我们总是要把痛苦归给别人，雅各说我的人生又少又苦，真的如此吗？我们也发现神对他的养育，对他的保护也是非常的丰富的。从拣选来看，上帝呢真的很爱雅各。如果雅各说我的年岁又少又苦，这个不符合事实呀。你看，从拣选来看，神唯独爱雅各，他一生诡诈欺骗，神拣选的呼召没有后悔。从应许来看呢，雅各一个人像亡命徒一样一无所有，带着一根杖亡命天涯，逃到他舅舅那里去，现在呢成了70余口一个大的家庭， 一个大的家庭。神还预备了约瑟提前到了埃及做了宰相，让他们一个大的家庭可以保全，住在最好的歌山地。但是你再看埃及人啊和迦南人呢，他们要卖掉自己的土地牲畜，把自己卖给法老作为契约的仆人，并向法老缴纳五分之一的税率。而雅各的家却住在全埃及最肥美的歌山地，不用变卖产业可以生存。这是神对雅各的恩典，在他的表述当中只是少苦。他可以在法老面前见证亚伯拉罕、以撒和他的神对他人生的养育，对他人生的保守。但是雅各的表达显得非常的消极灰暗，没有看见神特别对他的保守。所以雅各的人生也可以看见神的应许不断的实现，神的恩典丰丰富富的啊充满他的人生。上帝成就给他的人生超过他的所求所想。你可能要问，神也让雅各很痛苦啊，把他儿子夺走啊，没有保守约瑟。我们要知道雅各偏爱把他的这个儿子约瑟视为偶像，神不过是夺走他偶像的崇拜，让他去信靠上帝训练他。因为雅各他的眼光是错误的，他的选择是错误的，他的偏爱造成家里矛盾的出现。雅各呢，在他的回答当中，他居然看不出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雅各好像是说啊，上帝的意思啊，上帝的意思好像是要害我，让我在世又少又苦，缺乏了对上帝恩典的回应。其实我们和雅各也是一样的，看不见神的恩典环绕我们，我们所看见的是四维的环境不如自己的意愿。我们有祈求，有愿望，如果把祈求和愿望写下一个清单的话，全是我们想要的事物，我们盼望这些事物能够全部的实现。我们会认为，为什么我痛苦啊？因为我的愿望上帝没有给我实现，所以我痛苦。如果这些愿望全部实现了，我的痛苦就消失了。我心中盼望家庭的经济是稳定的，我盼望我的配偶啊，我的丈夫啊，绝对的爱我，我的妻子绝对的顺服，我的孩子也绝对的听话，然后呢，我就幸福了。我为什么痛苦？因为这一些没有实现。啊，其实我们的愚昧在乎什么呢？用自己的方法来分辨善恶。我们无法在痛苦中发现上帝的智慧。我们在痛苦中所发现的是什么？上帝啊，你的智慧不够，你的良善不够，你不够慷慨，你应该成就我所有的愿望。我们和雅各的本性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环视你的人生，环视你的人生，你的人生充满了上帝对我们的保守。你要环视我们的人生，上帝充满了他对我们的引导，但是我们的眼睛瞎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呢？又少又苦。你会说，上帝啊，我信靠你那么久，你看我的工作，你看我们家里的存款，你看我们的房子又小又烂，我们的存款又少又可怜，我们的家庭破烂不堪，但是你有没有看见上帝独特的智慧？上帝独特的智慧是什么？一直没有丢下又烂又恶的我们。上帝的智慧是什么？他让基督 为我们这样的人啊，慷慨的牺牲，救赎我们。另外，雅各说：“我平生的年岁又少又苦，不及列祖在世祭祭的日子。”这句话并非全然错误。我们在前面说过，这句话的回答啊，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有一部分呢，他没有在法老的面前去见证啊，见证上帝对他的信实。而这样的问题也好像在20章的时候，亚伯拉罕面对亚比米勒的时候，也是把自己的人生描述的苦的不得了啊，苦的不得了。其实人在苦难的时候呢，眼睛已经瞎掉了，根本看不见上帝奇妙的护理啊，上帝给予人生的眷顾是看不见的。雅各的人生的确是比他的先祖又少又苦。我们对比一下雅各和亚伯拉罕还有以撒的人生，对比一下的话呢，确实发现雅各的人生真的很苦。他的苦呢，是他自己造成的啊，是因为雅各诡诈顽梗。如果说上帝是裁缝的话，那上帝给雅各所量定的衣服正适合雅各，因为这个顽梗的诡诈的雅各，他的确需要极大的苦难来训练他。亚伯拉罕以撒与雅各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雅各的诡诈，各样的苦难的最终的导火索就是雅各不肯悔改，看不见自己的罪，看不见自己的顽梗，他也看不见自己常常的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上帝啊，就改变他的人生，改变他的现状。所以雅各的前半生呢，完全靠自己，后半生呢，像断线的风筝，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家庭，也控制不了事态的发生。其实呢，后半生更是上帝在掌管雅各的人生，雅各的家庭。雅各把他的生活描述为寄居啊，是对的啊，他是寄居者。我们看到雅各一生都在奔走，从应许之地到了巴旦亚兰，又从巴旦亚兰回到了应许之地，现在从应许之地又下到了埃及。雅各始终知道他是寄居者，埃及不是永久的居住之地。神让神说你要下埃及啊，将来呢必把他从埃及再带回。在47章的结尾啊，雅各在死期临近的时候，他要求约瑟将他带回迦南地，与亚伯拉罕、以撒同葬，就是埋在麦比拉洞。雅各关心他的安葬之地，这个关心呢，是信心的关心，是信心的仰望。他希望他自己死后能够和列祖葬在一起，因为他是存着信心死的。希伯来书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就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雅各虽然有许多的不完全，但是雅各他对天上之城，对更美的家乡是充满了信心的期待啊， 他所顾念的是所看不见的，是永远的。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真的是短暂的，而且是充满了痛苦。我们也需要对天上的城，对更美的家乡有更多的盼望。如果我们有天上的盼望，就会决定我们今生生活的态度。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会为我们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而崩溃。但是要晓得，这个世界它不是真正的家，只不过是人生旅途停留的一个地方。神为什么常常借着疾病、灾难，还有各样的苦难来训练我们？上帝要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你所见的一切是靠不住的，会转眼成空的。我们生活中各样的患难、不快乐的事围绕我们，就是要告诫我们，今生所有的幸福转眼即逝，虚空不可靠，会消失的。神要透过今生的愁苦提醒我们，我们是天上的子民，我们将来所用的一切最终的是要在天上所享用的。所以加尔文就说呀，我们只有在今生轻看的时候，轻看今生的时候，我们才会盼望将来，才会盼望天国的美好。如果一个人不盼望天国，不轻看今生的话，他的生活在世上真的是又少又苦。我们的人生和雅各是一样的，在这个世上又少又苦，是寄居者，但是我们在基督里确实拥有了永恒的福气。我们会抱怨我们的人生也充满了太多的不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会被基督所拯救？我们为什么会拥有永恒的盼望？是因为基督为了拯救我们，在世上过着又少又苦的33年的生活。因着耶稣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他像一个寄居者，像一个受苦者，在世上出现少时就离开了。耶稣基督在世上经历各样的苦难，他在世上寄居的年日比雅各要少，甚至说不到圣经中寿命的一半。圣经中说人的寿命70到80，耶稣在世上就是33年就离开了人世，受死复活升天。那么耶稣在世上的年日充满了艰难痛苦。如果说我们的人生真的是又少又苦，耶稣更是耶稣33年充满了艰难痛苦，从他降生到他受死，众多的苦难环绕他。耶稣对疾病、对悲伤不陌生，耶稣他也痛失过亲友，经历过门徒的背叛遗弃。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与天父分离，若有人有资格描述他寄居年日的特征，是可悲、愚蠢、短暂的这个人非耶稣莫属。但是我们在耶稣身上看不见雅各的苦读，看不见耶稣基督对他短暂人生的抱怨，因为耶稣对天父的旨意是完全的顺服，并且在极大的苦难当中去饶恕得罪他的人。 是因为耶稣担负了我们沉重的患难，好让我们领受他的恩典，让我们领受超越今生永恒的生命，让我们这些在地上永远的居住者成为寄居者，最后可以到达永恒的家。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为我们赢得了天上永恒的基业。所以弟兄姐妹，你可能会抱怨你的人生又少又苦，充满了患难，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你有了永恒的福气，有了永恒的基业。如此丰盛的福气，乃是因为我们的救主他在世上长受了如此多的苦难、背叛、离弃，他的死换回了一切。愿主帮助我们。那今天要问你，你一生过得怎么样？你如何定义你的人生？你会说你的人生处处蒙福，你也会说人生处处的碰壁。你应该好好的回顾你的人生。当你在苦难当中，眼睛被苦难弄瞎的时候，你的回答会像雅各一样，又少又苦，处处碰壁，事事不顺。你回到神的话语中，你思想你的人生，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充满了神他赐予的恩惠，你的人生可以说也是福杯满溢。我们怎么可以用我们肉体的想法来定义我们的人生呢？那么你的人生过得怎么样？你怎么定义你的人生呢？我们都是罪人，在人生的苦难当中看不见神的恩典，唯有耶稣基督他的人生又少又苦，他满有喜乐，他以顺服上帝的旨意为他人生最高的追求和目标。仰望基督的话，来到十字架面前，我们会收起我们愚蠢的对人生定义的想法，我们会因着基督的救赎而结束了又少又苦的岁月，永恒的基业、永远的安息是属于我们的。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一章圣经看见圣约的子民和圣约之外的人他们在饥荒当中两种强烈的对比，让我们看见雅各对人生的定义真的是又傻又苦，我们是寄居者，我们需要在苦难当中来思想永恒的事物。同时我们也看见雅各，他本来可以见证你丰富的恩典，见证你的信实，他的回答却是那么的贫穷，那么的干枯。主啊，怜悯我们，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单看见又少又苦的这样的一面，也可以看见你对我们人生丰盛的顾念。主啊，你总没有丢下我们，我们的人生充满了对你的不满抱怨不信，但是你的恩典总没有离弃我们。我们虽是不足，主啊，你丰盛的恩惠总是源源不断的领导我们，我们感谢你。主要是我们不单相信我们在世上虽是短暂，却有永恒的盼望，还有永恒的安息。我们也相信我们是寄居者，在地上，在堕落的世界当中，真的是又少又苦。主啊， 怜悯我们，使我们能够正确的看待我们的人生，看见你恩典的丰盛，看到这个世界的短暂和虚空。愿主怜悯，奉主名祷告，阿门。